中国楼市七月数据出炉，恶化速度惊人。七月祸不单行，中国制造意外恶化。中南海全民盛传，川普听过吗？中共陷政治同经济僵局，川普指路，中共敢接吗？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请睇详细内容。大家记得美国财政部长在礼拜二美中谈判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面透露美中谈判细节嗰时，第一个内容讲的是乜嘢呢？佢话我哋谈论咗中国经济问题之后，佢更加系精准咁透露话中国嘅房地产喺度崩淡，制造喺度衰退，中国经济开始崩溃。然后呢两日中共呢边就配合咁俾出咗证实财长所言不虚嘅证据。今日中国大陆财新网报道话，截至7月31号，一共有65家 A 股上市房企发表咗2025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有14家系首亏，27家系续亏，预告亏损嘅房企合计41家，占比超过60%。财新网引述嘅数据显示，全国商品住宅销售规模喺2021年达到历史巅峰，全年销售面积是 17.94 亿平方米，销售额为 18.19 万亿元，业内称这个为双十八。之后的三年，双十八先后下调为双十三、双十一和双九。2024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仅为 9.74 亿平方米，销售额为 9.68 万亿元，比2021年的高峰已经是减了一半。2025年中国楼市的情况不单止没有好转，进入下半年开始加速恶化。市场机构克尔瑞在7月31号发表的数据显示，2025年之前的7个月，百强企业累计实现交易销售额18,638.4 亿元，同比下跌 12.5%， 跌幅比较之前的6个月扩大 1.7 个百分点。其中7月单月交易销售额为 2,111.6 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大跌 24.3%。 7月恶化加剧的数据公布之后，报道最后讲，暑假是传统的房地产销售淡季。益汉智库就说，以价换量仍然是当前市场主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是量跌，现在价格是开始补跌了。随着销售低迷，价格恐怕会加速补跌。交银国际前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浩在 X 平台发帖文说，七月中国房地产销售下滑加速，排名前50的开发商报告销售额暴跌1/4到1/2，恶化速度令人震惊。这个是房地产的情况。再看看制造业的衰退，比七月房地产噩耗提前降临的是因为出口受阻，中国工厂的活动意外恶化。即使中国和美国达成关税休战，中国工厂活动在七月份意外恶化，达到6个月的低位，出口放缓的早期迹象浮现。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四公布的官方用来衡量制造业活动情况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3， 低过6月的 49.7。指数低过50就表示制造业活动收缩。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建筑业和服务业活动的非制造业指数亦在度下跌，从上个月的 50.5 降到 50.1。 尽管在暑假的旅游旺季，服务业 PMI 亦从6月的 50.1 降到7月的50。 呢两组数据一方面证实咗贝森特对中国经济遥遥领先嘅谣言，一方面督穿咗中共政心粉饰嘅画皮。礼拜三，中共喺政治局会议上一顿对中国经济涂脂抹粉，鼓吹中国经济实力，话中国上半年录得创纪录嘅贸易顺差，对东南亚嘅出口激增，对美国嘅出口亦趋于稳定。画皮就系画皮，错弱得不堪一击。结果话音刚落，数据就督穿咗画皮，话贸易同生产以及房地产无关。好啦，咁上个礼拜中国全国港口嘅货物吞吐量为近三个月以嚟嘅最低，比较之前嘅七日下跌将近 7%。 呢个讲明乜嘢呢？中共攞嚟撑门面嘅出口贸易开始放缓。仲有中共央行最近嘅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家庭喺上季度变得更加悲观，对就业市场嘅睇法跌到历史最差。这个加剧了对下半年经济放缓的担忧。那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关于中国经济，中共你都这么配合了，为什么这个美中谈判就难产呢？这两天我们同一位前资深媒体人，现在做政经观察的人士谈了一下现在美中谈判美国的策略，中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以及遥遥领先的中南海传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们有同样的困惑，比如川普在万国税开启的时候说什么，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中国应该开放市场。问题是我们民间盛行的中南海传闻真假习近平，亦或是习近平落台亦好，为什么遥遥领先的谣言盛传的时候，川普仲提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他的情报精准的团队难道没有跟他汇报吗？他是战略上无视这个传闻，抑或是另有计划呢？还有很多熟悉中共体制的观众之前亦都留言说，中共是不会开放市场的。开放市场是等于什么呢？要中共将掠夺来的财富直接分返给民间。这个就是要极权统治断粮啊。川普的智囊团应该很清楚中共最怕是什么。这位观察人士的分析和解读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路。今日就中国经济崩塌的迹象，用我们小小的理解跟大家谈一下。大家估下川普知道这个中南海传闻吗？早在拜登政府兵变传闻刚刚起来的时候，2024年8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要知道这两个职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当时有观察人士说这个举动令外界吃惊。这个是八年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第一次会见中共军委副主席，还是沙利文点名要见张友侠的。那问题就来了，川普为什么无视这个情报，在兵变传闻未停，中南海传闻盛传了快一年之后，还在不停地提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呢？中共高层斗争那是很激烈的，不排除善良的川普被中共手下留情，即时换人，能不能够给我老川一个面，留我的朋友习近平一条生路呢？这个是一种朋友分享的一个看法，欢迎大家留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川普特别胸有成竹地要中共开放市场。他在五月初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同意暂停并取消所有非货币壁垒。川普说他们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将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将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个对统一与和平亦是大有裨益。我们来估下川普的想法呢？你看看你中共现在在经济上亦是僵局， 政治上亦是僵局，政治经济都走入了一条骨头路，内斗得很激烈。就算是整低一个习近平，扶植一个新的人，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吗？你们的问题不是哪个做党魁，本质是中共极权统治选择的经济制度走到尽头了。世界大势所趋势是什么呢？迎接西方的模式，拥抱美国这种自由的经济模式。换个角度来看，对于目前的中共高层来讲，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呢？权和钱。经济走不下去，想贪污，韭菜都割晒啦，还有什么贪污的空间呢？再贪污下去，政权一样冧，政权冧了，更加是没有给中共官员他们贪污的权力和环境了。所以从权力和经济利益上来讲，为了那些钱和权提心吊胆，不如都务实一点，不要抱住马克思那一套了，快点自行来一个颜色革命，改变体制，开放市场，大家一起赚钱。川普给中共的提示，相信中共的高层不是听不明的。那问题是卡在哪里呢？中共带着一个看不见的人权紧箍咒。1989年六四对中国学生的镇压，1999年七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镇压，包括之后对其他宗教人士、维吾尔族，还有正义律师、正义人士的迫害和镇压。就在川普关注贸易领域的同时，美国国会正在关注中共的人权犯罪。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一直存在，只是一直很隐密，但是从去年加剧了对法轮功在海外的跨国迫害，这个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关注。今年6月17号，七国集团领袖发表联合声明，严厉针对意见人士、记者和少数族裔的跨国镇压行为。7月30号，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敦促政府制定明确策略，打击来自中共等国家的跨国镇压威胁。美国上议院议员阿尔顿·芬爵7月15号在中国宗教自由和中共加速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说，法轮功是全球范围内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最近这种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特别指向了神韵艺术团。他说，自2024年3月以来，神韵演出、神韵的培训校园以及其他法轮功修炼者已经遭到超过150次匿名的暴力威胁，包括爆炸、枪击等。今年在英国神韵演出的三个剧院亦收到了炸弹威胁。7月31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联合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以抵制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境镇压行为。美国国会与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对大纪元说，一个跨国镇压的例子就是针对法轮功的打压。比如在神韵演出期间，曾经有人打电话发出炸弹威胁，甚至连支持法轮功的美国国会议员亦曾经遭受到类似的恐吓威胁。他说，无论怎样，这种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和英国一带头，西方都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好像贸易问题一样，在人权问题上亦在围堵中共。这位观察人士还说，所以或者这个并不是川普的策略，但是从目前全球的趋势，你会看到川普是贸易围堵者，同时在这里被中共提出了一个自己进行体制改革的暗示，相当于指了一条生路。中共的紧箍咒人权问题川普没有提，但是美国国会和英国国会议员他们自己提出来。 其实这个不谋而合的围剿趋势是在这推动骑虎难下的中共来停止对法轮功等宗教人士、正义人士以及少数民族的迫害和镇压，是给现政权一个转机的提示。换句话说，来自川普和美国以及全球的围堵，在这给中共现政权、给中南海骑虎难下的政权一个台阶。听了这番话，我觉得真的有些道理的，不知道你又有什么看法呢？当听完这个分析观察之后，第一直觉的看法就是，中共当局现在骑虎难下，原来就是一个字，怕，怕被清算。记得在大陆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中共的警匪片就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估计这个就是天道轮回，中共设计的剧本和台词落到了中共自己的身上。那中共向哪个坦白啊？不是向美国，是向中国人。要向中国人坦白，他是怎样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自己犯下的罪恶，放弃中共，不要中共，平反法轮功，对其他迫害行为都平反。是不是或者还有和平解开这个紧箍咒的机会，就是和平解体中共呢？刚才的话题就有点沉重，换个清爽一点的新闻。来看看美国的经济，昨日说川普恢复了每日一锤鲍威尔的剧情，今日是继续上演。川普一朝早就连发了两条社交媒体短文，他说太少太迟了，鲍威尔的太迟了，简直是一场灾难，减息，好消息是关税正在为美国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美联储理事会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只会越来越强烈，太迟了。美联储理事沃勒说，私人部门招募接近停滞速度，而关税将对价格产生一次性影响，联准会不应该等到劳动市场恶化才减息。的确，今日的数据对于美国经济来讲，并不是好像前几日那么乐观和晴朗。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今朝早公布的数据有些不是那么好，七月新增就业仅73,000，远低于预期的104,000。黑石投资组合经理杰夫·罗森伯格对彭博电视台说，今日最大的新闻是修正数据，主要结论是这个增加了九月减息的可能性。家庭调查的数据就更惨，七月就业人数下跌26,000，为2025年第三大月度减幅，失业率从 4.1% 升到 4.2%。不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继六月增加83,000之后，七月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增加了383,000，外籍工人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七月减少了467,000。因为这样，今日报告的疲软可能部分源于对非法移民劳工的清理。彭博社首席经济学家安娜王说，劳动需求下跌快过供给，劳动市场并不是鲍威尔今年较早时候讲的稳健，我们预计他会修正观点，减息可能早过我们预期的12月。 Zero Hedge 账号就幽默地说，今日的数据和大家的看法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川普终于明白我们在之前讲的，如果川普想要美联储迅速减息，必须制造劳动市场紧急情况。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